这里是巴黎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6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今天开始生效。朝鲜党报敦促美国解除对朝制裁。广岛举行核爆纪念仪式，中国依旧缺席。台湾酝酿措施反制改名台湾的外籍航空公司。越南媒体驳斥中国外长王毅有关南海自卫说法是自相矛盾。中共北戴河开会，邀请62名专家出席，习近平委托中组部长负责慰问。阿富汗发生自杀攻击，北约3名捷克士兵丧生。印尼龙目岛地震遇难者增至91人，另有209人重伤。龙目岛地震，法国启动领事服务，马克龙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沙特驱逐加拿大大使，冻结双方经贸关系，抗议加国的人权批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今天8月6日零点开始生效，此举给伊朗严重恶化的经济和膨胀雪上加霜。伊朗货币里亚尔自4月以来狂跌了一倍，德黑兰为了止跌宣布放宽外汇规定。美国政府恢复的制裁涉及到伊朗购买美元、黄金等贵重金属和一般金属、煤炭以及工业相关软件交易。伊朗货币里亚尔遭挤兑，企业与储户都买进硬通货以求自保，避免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冲击。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一个国家机构从周日开始对买卖外汇放宽了限制，允许外汇公司以非官方市场的汇率出售外汇，用于海外旅行等用途。该机构由伊朗总统鲁哈尼领导，成员包括司法和议会的领袖。伊朗国家电视台称，为了鼓励伊朗人民把硬通货投入经济领域，将允许伊朗央行为普通民众设立美元储蓄账户。此外，非石油出口商将被允许向进口商出售硬通货，并取消对携带现金或黄金入境的限制。德黑兰在4月份曾将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定在了1美元兑换42000里亚尔，并禁止在这个汇率以外进行外汇交易。伊朗货币里亚尔几个月来直线暴跌，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多个城市出现反政府示威，示威者高呼反政府的口号，抗议谋取暴利和贪腐现象。朝鲜党报今天发布社评指出，朝鲜方面已经通过结束核武试验展示了诚意，并归还了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军士兵残骸，美国应当停止对朝鲜的制裁。路透社8月6日报道，朝鲜官媒指责美国称，尽管平壤做出了善意的姿态，包括暂停核武与导弹的试验、拆除核工厂及归还1950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遇难美军士兵残骸等等，但华盛顿的行为却与改善美朝双边关系的计划背道而驰。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还称，朝鲜的这些实际措施实际上已经消除了继续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理由。在此之前的几天，联合国的一份专家报告称，朝鲜并未停止其核武与导弹计划，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而且继续非法进行石油、煤炭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交易。在6月新加坡美朝峰会上，金正恩与特朗普都誓言要致力于结束朝鲜核武计划，但在完成这一目标的方面，美朝双方并未达成一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新加坡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朝鲜保持制裁压力，以迫使平壤完全放弃核武器。有关美朝关系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芳华主持的要闻解说。日本广岛举行核爆纪念仪式，中国依旧缺席。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广岛举行核爆纪念仪式，中国依旧缺席。8月6日，日本广岛市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第73次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式暨和平祈念仪式，约50,000人参加了纪念式。安倍首相和来自85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等出席了仪式。拥核国家中，美国驻日大使近3年来首次出席。此外，英法俄及巴基斯坦等国也派出代表，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副秘书长钟满全代读了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寄语。中国和朝鲜缺席，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向日本政府主张称，为了体现宪法的和平主义，希望发挥作用，以使国际社会推进迈向无核武世界的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宣言中没有要求日本政府批准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直接表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参加了此次纪念仪式，并在仪式上发言称，关于推进核裁军，各国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为了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拥核国家和无核国家有必要共同合作，取得共识。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努力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政府正在酝酿措施，要反制改名台湾的外籍航空公司。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对于外籍航空公司因中国民航局的压力更改台湾名称，台湾官方不甘示弱，也严拟了反制措施。针对将台湾冠名添加中国者，考虑采取不许停空桥或调整时间带等方式加以惩罚。另外，对于美国联合航空等虽然将台北台湾改为台北，但后面没有增列中国者，则计划减免降落费或设施使用费等作为奖励。台湾外交部长吴鸿谋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却被外籍航空公司改名。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也势必要反制。他透露，交通部确实已经在研拟反制策略，但不会与全世界为敌，将循序渐进，小以大义，要求各航空公司调整，还是希望互相尊重互惠。本周将与外交部跟国安会共同讨论，等方案成熟之后就会对外说明。官员透露，研拟中的反制措施，希望能在无形中提供更名的航空公司正确的方向，学习美国联合航空的调整方式，重点是后面不要加 CN。 至于会不会影响台湾民众搭机的便利，官员表示，航权一般都会两国对飞，台湾民众仍可搭乘长荣或华航。不过台湾民航局分析指出，调整外籍航空的时间带可能让台湾的航空公司遭受外国相等对待。另外，外籍航空公司面对中国大陆庞大市场，也会评估台湾反制措施的影响程度。如果外籍航空放弃飞台湾的时候，反而对台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越南媒体驳斥中国外长王毅有关在南海自卫的说法。中国外长王毅说，美国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中国因此要自保自卫。对此，越南媒体批驳称，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后部署武器，凸显中方独占南海与扩张的长期策略。王毅的辩词是自相矛盾。据中央社报道，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与相关会议期间指出，一些域外国家，主要是美国，把大规模战略性武器频繁开进南海地区，对 区域安全构成威胁和压力，才是导致该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手。王毅还说，面对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和压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当然要履行自保权和自卫权，构建防御性设施。对于王毅的说法，越南首都安宁报今天8月6日指出，以近些年南海局势来看，王毅的说辞与中国在南海采取的行动是自相矛盾的。该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不断加强在南海的强势。自2013至16年期间，中国展开填海工程第一步，将西南沙七个岛礁建成人工岛，大幅扩大了岛礁面积，其中包括在赤瓜、美济、朱碧三岛建飞机跑道。接着，中国在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在西沙永兴岛部署防空飞弹、军机和起降训练，并陆续在南沙部署电站设备等。从中国在南海所部署的武器和设备系统来看，中方可能在此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官方媒体首次透露，北戴河正在举行中共年度高级领导人会议。今年北戴河会议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战。新华社8月4日说，习近平委托中组部长陈希在北戴河慰问休假的专家，副总理胡春华也参与会面，共有62名学者和专家应邀参加北戴河会议。他们在上周末抵达北戴河时受到了陈希和胡春华的迎接。不过这次接待专家学者的官员级别比习近平首次任总书记时略低。当年这份差事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刘云山负责，刘云山的继任人王沪宁似乎没有出席北戴河的周末会议，他被猜疑可能成为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对南华早报引述分析指出，有鉴于北京的外交连番吃瘪，而贸易战的影响开始渗透到每一个环节，北戴河会议是一个可以让习近平听听不同声音和意见的机会，但目前看不出任何足以挑战习近平党内地位的势力。阿富汗安全局势堪忧，塔利班的恐怖袭击造成三名北约士兵死亡。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在三名北约士兵遭袭击死亡之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据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发表的声明说，北约的一个巡逻车队星期天在该国东部遭遇塔利班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三名北约士兵死亡。另外，爆炸还造成一名美军士兵和两名阿富汗国民军士兵受伤。目前，捷克军方已经证实三名阵亡的士兵均来自捷克。捷克总统泽曼已经向阵亡士兵家属表示了哀悼，并呼吁各方继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北约2014年年底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随即启动代号为“坚定支持”的非作战任务，主要负责为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提供指导、训练和咨询等。捷克派出了大约250名士兵参加此项北约驻阿富汗的任务，德国派出有1200人，美国驻阿富汗的军队数量则为13000人左右，北约的驻军总规模大约为16000人。阿富汗将于今年10月20日举行议会和省议会选举，并于2019年举行总统大选。阿富汗国内的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8月3日发表声明，谴责当天发生在加德兹清真寺的自杀式袭击。该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74人受伤。两名自杀者在礼拜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在这座什叶派的清真寺内引爆了他们身上穿着的爆炸背心。另外，北约车队在外出巡逻途中遭遇袭击事件也屡有发生。今年4月30日，阿富汗南部坎达哈省发生一起针对北约车队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8名北约士兵受伤。据联合国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阿富汗的冲突共造成10453名平民伤亡，其中有3438人死亡，7015人受伤。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 印尼旅游胜地龙目岛昨晚8月5日发生里氏 6.9 级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增至91人，还有209名重伤员，搜救人员仍然在寻找遇难者。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一指责美国违反改善双边关系的承诺，称平壤已经表现出了诚意，结束了核武器试验，并归还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军士兵遗骸，美国应该停止有关的对朝制裁措施。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称，尽管朝鲜做出了善意的姿态，包括暂停核武器与导弹试验、拆除核工厂以及归还朝鲜战争期间遇难的美军士兵遗骸，但华盛顿却与他做出的改善美朝关系的承诺背道而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表示，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要实现朝鲜无核化依旧任重道远。他表示，希望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都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落实对朝制裁。蓬佩奥强调，对朝鲜维持外交和经济压力，对达成最终的，而且是朝鲜所同意的，可以完全核实的去核化是非常重要的。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的朝鲜外长李永浩称，美国对去核化的坚持令人警惕。不过他说，朝鲜决心履行今年六月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前美国副团长车维德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与朝鲜尚未就无核化进入实质性的谈判，朝鲜要求的朝鲜战争终战宣言还为时过早。联合国安理会专家小组最近的报告指出，朝鲜没有停止核武导弹开发计划，宁边核设施依旧在运转，五兆瓦的反应堆也依然在运行中。报告指出，朝鲜利用大型油轮非法转运石油产品，这是朝鲜逃避制裁的主要手段。在今年1月以来的五个月里，朝鲜非法转运了共89次，40艘船舶和130家企业牵涉其运转。报告还援引美国政府的报告说，今年五个月的时间，朝鲜至少购买了50万桶石油产品，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报告还指出，朝鲜一直向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出口煤炭、钢铁等禁运产品，由此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赚取了大约1400万美元。报告说，朝鲜罔顾安理会的决议，以船舶对船舶的方式进行非法转运石油产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根据去年通过的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对向朝鲜出口的原油、燃料、煤炭设置了上限，但这一措施未能发挥作用。对金融制裁，专家指出，在这方面朝鲜最为积极的逃避制裁，朝鲜外交官开设多个银行账户，为逃避制裁起到核心作用。另外，报告还指出，朝鲜曾经尝试通过外国中介人向利比亚、也门、苏丹出口轻型武器和军事装备，并指认叙利亚的武器中介人。该中介人向朝鲜提议为也门和利比亚武装组织提供多种常规武器或者是朝鲜产的弹道导弹。2016年还斡旋朝鲜和也门叛军胡塞之间的军事装备谈判。东盟今天发表了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的正式主席声明。声明对美朝首脑会谈表示欢迎，敦促相关国家继续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声明要求朝鲜恪守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与对进一步实施核与导弹试验保持克制的誓约，敦促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继续努力，诸如完全且迅速的履行4月南北首脑会谈上发表的板门店宣言以及美朝首脑联合声明。针对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声明还指出，多名部长表示为解决人道主义方面的关切问题等，已经做好与朝鲜对话的准备。不过，去年写入声明的绑架问题表述没有出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就朝鲜问题表示，我本人必须同金正恩面对面的进行对话，以求解决核与导弹以及绑架问题，构建新的日朝关系。有关他与金正恩的会谈时间等细节，他表示目前没有确定。他只是称，面向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期待美朝首脑间的共识完全而且迅速地得到履行。据香港南华早报8月5日报道说，韩国正在转变立场，考虑支持北京在朝鲜半岛和平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可能寻求结束美军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以削弱美韩联盟，增强自身的安全利益。报道称，中国正在寻求更多的参与旨在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会谈，可能要求美国做出更大的让步。韩国官员此前称，计划召开朝韩与美国的三方会谈，但仅仅是在后期邀请中国参加。不过，一名韩国外交人士最近透露说，首尔最近改变了对华的立场，正在讨论从一开始就邀请北京参加有关的和谈。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制裁的消息是今天出版的多份法国日报关注的中心议题。费加罗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特朗普以制裁手段对伊朗施压，人道报则提出特朗普为何瞄准伊朗的疑问，回声报关注的角度是伊朗再次陷入禁运的未知命运。此外，以色列数万名民众周六在特拉维夫举行抗议，要求废除不久前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以及酷热的天气的话题占据了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谷歌打算在中国重启搜索引擎的消息引发关注。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一篇报道中介绍了相关情况。该报指出，根据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披露，谷歌打算推出其搜索引擎的中文过滤版本。此一消息周三披露以来，已在美国引发多方质疑。一些捍卫人权组织和大赦国际迅速作出反应，纷纷指出，如果谷歌为进入市场而接受中国极为严厉的审查规则，将是网络自由的黑暗日子。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也纷纷表示忧虑，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马克·卢比奥和弗吉尼亚民主党人马克·华发起的一个由六名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参议员小组周五表示，已向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采递交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公开信中指出，如果此一计划确实存在，则令人深感不安，它有可能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中导致谷歌成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同时，谷歌将以这种做法为那些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又不损害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其他企业开先例。报道指出，根据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披露的信息，谷歌正在研究一款审查版搜索引擎，制作了一个新的安卓手机程式，打算用于中国市场。这项应用程序将自动识别和过滤受到庞大互联网审查设备阻止的网站，还将建立一个敏感查询黑名单，以阻止某些词句的出现。此一项目被命名为蜻蜓。该项目于2017年春季推出，与另一家企业合作展开，但这究竟是哪家企业，目前尚不为人所知。解放报报道指出，蜻蜓项目的开发在谷歌内部引发了较大反响。据纽约时报披露，一些研发人员在接获相关任务后，做出了更换工作或辞职的选择。另外，经济回声报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最大啤酒生产商华润啤酒与荷兰喜力啤酒海尼根达成合作协议的消息。报道指出，随着这项合作协议的签署，海尼根将扩展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啤酒市场的竞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啤酒制造商，也牵涉到国际大型啤酒制造品牌。 回声报同时刊出报道，指出中国的啤酒市场正在朝向高端方向发展，中国啤酒消费量占全球总销量的 12%。回声报还在夏季专刊版页利用一个整版版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地产女王陈丽华，报道讲述了陈丽华如何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普通女性白手起家，跃入全球最成功的女企业家行列的非凡经历。此外，天主教十字架报今天也刊出一篇载文，揭露了中国政府极力打压各种宗教信仰的做法。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美国的《野兽日报》新闻网站近日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特朗普总统建议美国应联合俄国遏制崛起的中国，报道引起不小的反响。野兽网站采访了5名相关消息人士，写成这篇报道。报道发表后，基辛格和他的团队至今没有人以任何形式加以否认。基辛格以促成美中建交、促进美中友好、达成美中联手遏制苏联而闻名于世。他被历届中国领导人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则被认为是政界头号亲华派。特朗普上任后3次与他会晤，他并以94高龄访问中国，得到习近平、王岐山等最高领导人接见。基辛格提出联俄制中的战略，这反映出基辛格和美国的众多政界学界人士一样，已经从认识中国的误区中走出，也许应了他的一句名言，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无论如何，基辛格联俄制中的提出，再一次让人看到他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思考中表现出的大智慧。联俄制中的提出应该是出于对俄中这两个国家的基本定位。自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覆灭后，原苏东集团中的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政治转型，走上了民主道路，包括俄国在内。俄国与前苏联集团几个国家相比，民主步伐较为缓慢，专制意识残留较多，但步伐缓慢的俄国毕竟也迈进了民主国家的行列。总统是俄国人的选票选出的，议会不是摆设，政治意义青年暴动小猫闯进足球世界杯赛场，普京只把他们拘留了2周，没有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而中国，中共在1989年六四血腥屠杀后，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在国内对政治意义人士和反抗者施加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国际上破坏公平贸易的规则，掠夺和窃取别国的经济资源和知识产权，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侵犯，他们对世界的野心与他们的财富一起暴涨，成为挑战西方政治文明和损害西方经济秩序最凶恶的敌人。联俄制中今日提出已经晚了，但此时美国再不提出联合对中国有制衡能力的俄罗斯，遏制崛起的中国，那么就任由中国继续强大，而且与俄罗斯结盟，美国就真的会被中国击败。基辛格的联俄制中战略的实施，在现实的美国政治中将遭遇巨大阻力，阻力来自闹得正欢的通俄门调查。基辛格的大智慧遇上了通俄门调查，联俄制中也许就成了一个泡影。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今天开始生效，朝鲜党报敦促美国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日本广岛举行核爆纪念仪式，中国依旧缺席，台湾酝酿措施反制改名台湾的外籍航空公司， 越南媒体驳斥中国外长王毅有关南海自卫说法是自相矛盾。中共北戴河开会邀请62名专家，习近平托中组部部长负责慰问。阿富汗发生攻击事件，北约3名捷克士兵丧生。印尼龙目岛地震遇难者增至91人，另有209人重伤。龙目岛地震，法国启动领事服务，法国总统马克龙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沙特阿拉伯驱逐加拿大大使，冻结经贸关系，抗议加拿大的批评。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人民日报星期一刊登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的文章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 6.8% 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人工与资源环境成本持续上升、产能过剩现象比较严重的国内经济背景下发生的。潘建成把这一数据解读为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为应对外部挑战、摆脱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带来的羁绊、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提供了较大的腾挪空间。利用好这一韧性空间，将推动中国经济更具有活力。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速加快，说明韧性具有效益以及背后企业信心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是如何产生的？韧性来自近年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积极成效，推动经济运行进入价格回升、成本下降、盈利改善、信心增强的良性循环。文章说，中国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所具备的市场回旋空间。文章还说，中国经济韧性来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新技术革命浪潮紧密融合所推动的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对经济产生的持续推动。文章还强调，在世界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做好做足国内消费规模的扩张、品质提升，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和协调性，更精准地打好3大攻坚战，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改善企业家成长环境，拓展它的发展空间。经济韧性是指在面临外部和内部各种环境的变化下，国家能及时灵活调整政策，有能力防范经济出现大起大伏，避免硬着陆。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国家领导人第10次峰会时曾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从2014年起，李克强多次提到经济韧性。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后表示，这几年每年都有困难，但年年都顺利闯过来了。今年面对困难，更要激发韧性和斗志。李克强也曾表示，中国经济未来会更好，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内在韧性。面对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好，对中国未来经济表示乐观。2016年博鳌论坛更设有经济的韧性分论坛，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亚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明等经济学家出席论坛，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韧性。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在2014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上说，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就是政策和体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做出适应性的改变，去激励一轮一轮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在价值上来面对上一轮增长扩张可能留下的代价。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听众朋友，新加坡最近因为担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东道国而受到全球的关注。数次担当国际峰会东道主的新加坡一直被誉为是亚洲的日内瓦，它是多次历史性峰会的举办地。从90年代初的孤汪会谈，到2015年的习近平马英九会谈，再到2018年的特金会，新加坡作为东道主见证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时刻。新加坡还是一年一度的亚太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的举办地。此次的特金会说明新加坡的影响力正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更加凸显了新加坡小国大外交的传统色彩。据报道，特金会能够在新加坡举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和朝鲜在新加坡都有大使馆，而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目前朝鲜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但设立的驻外使领馆只有40多个。2016年叛逃的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就曾经披露了自己作为驻外使节的窘迫生活。韩国东亚日报也曾经报道称，朝鲜将一些驻外使馆出租来盈利。朝鲜驻华沙大使馆里落户了40多家朝鲜企业和团体来开展活动，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则将大使官邸租给当地企业用作结婚礼堂，拍摄杂志照片，开派对，搞演唱会，放烟花等活动。朝鲜驻印度大使馆地下室里甚至开了肉铺。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亚太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朝鲜很有吸引力。早在1967年5月，朝鲜和新加坡之间就建立了贸易办公室，1969年11月更升级为外交关系，比中国和新加坡建交还早了21年。目前新加坡公民可以在免签的情况下赴朝鲜旅游30天。在政治上，新加坡对朝鲜态度温和，未曾激烈批评其内政。在经贸上，根据公开的报道，此前新加坡聚集了有几十名朝鲜外交官和商人组成的团队，他们通过各种商业活动源源不断地将财富、燃料和货物运送回国。2016年新加坡曾经是朝鲜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经贸关系直到2017年11月才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停止。而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两家新加坡公司因为向朝鲜贩卖葡萄酒和烈酒而被联合国点名。就新加坡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定位以及与两国的关系，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从安全角度而言，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要深厚得多。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傅里洛夫指出，新加坡并不是站在中国与美国的正中间，它与美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可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当时新加坡在越战期间为美国海军提供了保养和补给服务。在战略与安全领域，新加坡曾明确表示与美国是伙伴而非盟友，但两国早已经形成一种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关系。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一直以来奉行的是大国平衡战略，但同时小国的脆弱性和先天缺陷也造成其很难在安全领域实现自主，所以希望选择一个大国作为依赖对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李光耀初次访问美国时，就为美国战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折服，加上当时美国在冷战格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令其产生了希望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想法。但由于新加坡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奉行平衡的外交战略，所以并没有和美国结盟，这也为他和其他大国发展关系做好了铺垫。美国的飞机和舰船定期驶进新加坡，在整个区域内进行演习，巡视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无论是对全球贸易，还是对新加坡而言，马六甲海峡都是一条大动脉。在安全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还为新加坡上了一份保险，可帮他防范其邻国，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乃至更远的中国。有评论指出，长期以来，新加坡在东西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中，一直是扮演着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但目前的环境显然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特朗普上台之后，否认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大笔一挥，宣布美国退出 TPP 跨太平洋协议，使新加坡对这一自由贸易区的愿望落空。尽管美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超过了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但中国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中国在整个亚洲展示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而特朗普对一度由美国倡导的多边世界秩序发起挑战，这种趋势还可能加速。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人民币清算中心，他希望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更多的中资银行在新加坡开展业务，以支持中国的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希望他们与中国的金融关系能够进一步扩展到资产、风险和资本管理以及基础设施融资领域。中国媒体也报道说，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源远流长。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37年间共访华33次。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惊叹于其非凡的建设成就。同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程。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明确表示，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而且要做得比他们更好。自此，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历程。新加坡因此成为中国官员最重要的海外培训基地之一，其中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等机构所提供的培训项目最为知名。迄今已经有大约50000名中国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参加过学习或者是有关的培训。不过，近年来赴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人数已经在逐渐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中新两国建交的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不到新加坡的10倍，而如今则已经接近40倍。时至今日，中国证明新加坡过去曾经的学生早已羽翼丰满，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新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导致两者间角色定位的悄然变化。2015年，新加坡接棒泰国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国，为期3年。但在北京看来，新加坡的一些做法屡屡让两国关系陷入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北京认为新加坡并非南海的争端国，却明确地表达了对南海仲裁案的认可。2015年，在美国介入南海之际，新加坡也顺势加强了与美军的军事协作。同年6月，在中国云南玉溪举行的东盟特别外长会议上，由于东盟在谈到南海议题时，对法律与外交程序做了强调，作为主持的新加坡外长便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而随后的8月，李显龙访问美国时候，又再次重申了对南海仲裁结果的认可。中国认为新加坡的做法是直接导向了美国。对此，中国的态度也毫不含糊。2017年5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就没有向李显龙发出邀请。此外，2016年11月，中国香港海关扣押了新加坡星光部队在台湾训练使用的9辆步兵战车，并决定向马来西亚海军出售4艘战舰。 这种紧张的局势无疑给奉行积极主动外交政策的新加坡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为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迅速调整了他对北京的态度，于2017年9月19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中国予以了异乎寻常的高规格接待，受到习近平、李克强还有王岐山等四位最高级别的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李显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多次提到了一带一路，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资产中新加坡占1/3。不仅如此，李显龙还称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亚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新动能。不过有学者指出，新加坡采取平衡政策，但并不意味着等边状态。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定位并未达到与新加坡与美国关系的同等水平。李显龙访华，尽管双方在一带一路经济领域琢磨颇多，但未提及战略层面的合作成果。也有专家表示，没有必要总是将中美两国放在新加坡的外交战略中来衡量。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并不是影响外交战略全局的国家，但新加坡又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小国，所以不可低估其所具有的能量。从目前来看，李显龙基本沿袭了李光耀时代的外交战略，在重视对华关系方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实用主义仍是其最核心的理念。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如果选边站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籍中国著名的画家赵无极的大型画展目前正在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中举行，这是15年来巴黎首次为这位已故的画家举办大型的画展。本次展览展出赵无极的40幅大尺寸的油画和水墨画的作品，创作的时间则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展出的作品包括透过幻想我们俩向瓦雷斯致敬，纪念美琴，风推动海、汉宫等名作，而参展的作品则来自全球各地的多个博物馆，以及法国、瑞士和英国的私人收藏。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展出，因此对喜欢和希望对赵无极的作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良机。展览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展出的是赵无极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代表画作，他在这个时期开始尝试抽象这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而第二部分展出的是70年代的画作，重要的作品包括追忆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美琴的油画追忆美琴等。第三部分展出的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完成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关注色彩、空间布局和光影的变化，并在画作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水墨画的元素。代表作包括1991年的布面油画三联画，向莫奈致敬。最后一部分则集中展示赵无极的大尺幅的水墨作品，包括四套创作于2006年而此前从来没有展出过的一些水墨画。赵无极成功地将多种文化和艺术风格融汇在了一起，以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和油画的色彩技巧参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蕴，创造出了色彩变化、笔触有力、富有韵律感和光感的新的绘画空间。它被称为是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但是赵无极从东方来到西方进行创作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不断经历自我否定的痛苦历程。他早年曾经师从林风眠，1948年离开中国来到巴黎，而当时正值美国艺术蒸蒸日上之际，法美也开始在艺术领域展开了竞争。 赵无极能够感受到巴黎的艺术魅力，自己也属于巴黎的艺术圈，但是他同时也感到了美国艺术中展示出来的创作活力。而最后他也意识到西方绘画已经达到一个必须突破的关口，他又在自己的创作中逐渐加入了他曾经故意远离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赵无极50年代首次踏足纽约后，受到克里画作的启示而进入抽象艺术空间，进而再继续探索绘画的多种可能性。他在中国水墨的渲染方式以及空间观念中得到了认识，从而把他的绘画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介绍指出，和风景这个词相比，赵无极更加喜欢自然，他在旅途中和外界发生联系，从而发现自然。同时在赵无极的创作道路上，他与法国的诗人画家亨利米肖以及作曲家瓦莱斯的交往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而让诗歌和音乐随后都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成为他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张力，也给绘画带来了深刻的含义。这一点随着艺术家的不断探索而逐渐融入其中，最后融为一体。此次展览的题目《无言的空间》就是借用了亨利·米肖的一个诗句。音乐、绘画和诗歌的组合，让观众们在欣赏赵无极的画展时，得到欣赏如交响诗般的色彩和空灵，以及广阔的艺术境界。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此次举办赵无极作品回顾展，也是希望赵无极作品中展示出来的世界性，让他完全可以和其他的20世纪的那些重要的画家并列在一起。后来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创作中，赵无极的绘画被评论界认为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的完美体现，融会贯通了中西方的文化，充分运用西方文化的表现手法，把文化底蕴丰富的中国美学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赵无极自己也说，他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对国外的东西也看得很多，因此对油画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而中国的文化是十分的丰富，当然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他的画中西方的味道也有，东方的风格也有，这是自然的融合，硬做是做不出来的，因此也不能勉强。他还指出，如果说巴黎的影响在他作为艺术家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是无可否认的，但他必须指出，随着他思想的深入，他也逐渐重新发现了中国，而这种深远本源的回归应该归功于巴黎。而在世界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赵无极的这种走出又回归的历程，何尝不是不少艺术家们深刻的体验呢？展览馆的介绍指出，赵无极有极高的名誉，他的作品也享誉全球，但是即使在巴黎能够全面地感受到他作品中复杂性的机会也十分的难得，因此策展人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人们重新认识赵无极的作品，并且邀请观众对他的大幅油画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但是对于巴黎现代博物馆的这个展览，策展人树山在看完展览后遗憾地表示，展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关于赵无极作品的艺术问题。当然每个观众对绘画的感受都十分的不同，色彩线条引发的情绪和感情也千差万别。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明年1月9号之前前往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欣赏，做出自己的评论和判断。以上的法国艺文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由古丽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8月6日发推特，向印尼龙目岛地震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马克龙还说，对于在当地的法国国民，法国领事馆已经全体动员启动了领事服务。马克龙从上周五开始在法国南部的布雷高松总统府下宅休假。沙特政府昨天8月5日宣布，加拿大驻下沙特大使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在24小时内离境。 利雅得同时召回沙特驻加拿大的大使，并冻结了双方的商贸关系。沙特此举是强烈抗议加拿大呼吁利雅得当局释放前些天逮捕的多名女权人士。沙特指控加拿大干涉内政。加拿大政府目前没有对沙特的举措做出官方的回应，但在8月3日，加拿大外交部发推文呼吁沙特立即释放沙特民间人士和女权人士，其中包括沙特著名的异议人士拉伊夫·巴达维的妹妹。据人权观察8月1日表示，沙特当局逮捕了女权活动人士巴达维和萨达，此二人是利雅得当局打压维权人士、神权人士和记者运动的最新受害者。自5月以来，沙特已经有10多名女权活动人士被当局锁定。异议人士拉伊夫·巴达维在2012年遭到逮捕，他被以侮辱伊斯兰教的罪名判处10年徒刑，外加1000下鞭刑。他的妻子海达获得加拿大的庇护，最近成为加拿大公民，住在加拿大，养育3个孩子。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今年4月份曾经对拉伊夫·巴达维持续被监禁表达严重的关切。沙特当局这一番强烈的举措显示，沙特王储萨勒曼释放出不容外界干预其内政的强硬信息。沙特外交部发推文谴责加拿大公然干预沙特王国的内政，并说沙特王国宣布召回驻加拿大的沙特大使商议。以上是最新消息，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今天开始生效，朝鲜党报敦促美国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日本广岛举行核爆纪念仪式，中国依旧缺席。台湾酝酿措施反制改名台湾的外籍航空公司。越南媒体驳斥中国外长王毅有关南海自卫说法是自相矛盾。中共北戴河开会邀请62名专家，习近平委托中组部长负责慰问。阿富汗发生塔利班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北约3名捷克士兵丧生。印尼龙目岛地震遇难者人数增加到91人，另有209人重伤。龙目岛地震，法国启动领事服务，法国总统马克龙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沙特驱逐加拿大大使，冻结经贸关系，抗议加国的批评。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阿特亚纳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Conversation au coin du bar, la nuit s'invite entre nous deux, balayant la salle d'un regard, vais-je enfin tomber amoureux? Tu parles vite, tes mains aussi, et je suis pendu à tes lèvres. Tu es l'élite de mes envies.Serais-tu la fille de mes rêves? Tu m'emmènes
ces mots sonnent creux. Je ne finirai pas seul ce soir. Mes regrets ne meurent jamais vieux. La lune disparaît, il est temps. Mes pas dans le sable te suivent. Mon esprit a foutu le camp, laissant mon corps à la dérive. Laissant